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，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，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，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，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，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，是街上的笑容寒暄，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。北京就是 FM 101.8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。据传说，北海的白塔镇海眼；据传说，北京曾是八臂哪吒城；据传说，北新桥的水井锁蛟龙；据传说，高粱赶水把命送；据传说，故宫的角楼是鲁班修。这北京的传说讲不尽，君请听阿龙为您讲传说。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咱们呢下边接着说呢，就是东岳庙的这好几十个司，分别都有什么司、咱从这顺序开始说。因为呢咱先说啊，这东岳庙的司是怎么一个建制呢？正中间是东岳大帝的一个大殿，里边供的是东岳大帝，然后围着这个主建筑旁边有一圈建筑，都是小房子，一间一间的小隔断房。这隔断房没有门，前边呢是完全敞开的，你站在这儿，这里边的景象一览无余。每个小隔间里边都有一堆塑像，或者是善，或者是恶，或者看着慈眉善目，或者看着青面獠牙。每一个司是一个部门。那换句话说呢，东岳大帝坐在当间，旁边这一圈的小房子就是给他办事的各种机构，跟现在一个单位底下分支机构是一个道理。咱们从这顺序来看呢，第一个司叫做长都签押司。都签押呢就是首都的都，签呢就是令签的签，押呢就是押解的押，这么一个司。他每个司上边啊都有一副对联，咱先念这对联，叫做事判诸曹奉帝心而有准，文签一字临人事以为言。大概些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判的你这个判决书没有一个字是错的啊，文签一字临人事以为言，就是你上辈子做的好事坏事你放心，到了阴曹地府没有一个是冤枉你的。所以说每个字都是经过严密的考证之后才给你的判决。
嗯，
那么咱讲这个司啊，这个都签押呢是地府签发各种命令的这么一个总机关，等于是这么一个文秘机构，负责这个签发这个各种命令各种文件的。他的职责呢就是把各司送报的这个什么文书啊，包括这个判决结果呀，给签字盖章下发下去开始执行，就像现在最高法院的意思似的。哎，因为这个东岳庙呢不光是一个，全国各地很多地方，包括说村里头县里头都有东岳庙，那是分支机构，然后呢把它汇总到这北京东岳庙，然后这儿呢开始签字盖章再发下去开始执行。相传呢这个司的神是谁呢？这个司的主神是唐朝的宰相，叫房玄龄。
哦，听说过呀。
有名吧？
有名。
那么为什么让他当这个司的主神呢？这民间传说了，说房玄龄啊有一枚印章，是一个官印，这官印呢上面有一个钮子，大伙知道吧，官印上边有一个小兽趴在上头， 是为了提了起来方便，但是也为了好看。又说这个兽呢是神兽，这钮子是什么呢？说是一个狮子的造型，像狮子但是不是狮子啊。说凡是盖了这个印章的信件准能够准时的送达，就跟电报似的，准是第一时间送达。所以呢房玄龄死后啊，还有人说看见过他，人们觉得奇怪，说怎么这人死了在阳间还能看见他呢？后来大伙把他坟刨开，把棺材一打开，发现棺材里边啊就放了一捆稻草，这尸首没了，大伙才知道，哦，这房玄龄啊早已经得道成仙了。所以从此呢就尊他为神，专门管这个负责呀这种信件的发送。所以你想啊，这表达的是什么？是老百姓对于这个上传下达畅通的一种期盼呢。因为在封建社会有多少事情上传不到皇帝那儿，皇帝签发的命令到不了地方，为什么？中间一堆人欺上瞒下，所以老百姓希望把这帮人铲除掉，能够上传下达都畅通，所以把房玄龄供为这么一个神。因为他在世的时候他盖章的信件就一定传达得到，而且是第一时间。那么呢此外他还呢监管游荡在人间的这些个孤魂野鬼，于是啊人们呢就把他这官印上的这个狮子呀 说这像狮子这个形象就放在了门上边。其实呢，大家明白了，这不是狮子，是什么呢？龙生九子之一，叫做焦图。咱看到很多古建筑，比如故宫那大门上边，它那个门环是放在哪儿的呢？是一个狮子头，嘴里叼着一门环，那不是狮子，叫焦图。
焦图
是龙生九子，这龙的第五个儿子。据说呢，形似罗棒。哎，这很有意思。罗棒什么意思？一个海螺的壳能够钻出一狮子脑袋来，神兽吗？啊，形似罗棒，然后性好闭，特别的喜欢关闭，特别讨厌什么呢？就是别的人钻他这贝壳里头来
啊。
所以说呢，把它放在门上，就是说危险来临的时候，它好闭，咵能关上，有这么一个寓意。然后说到这个房玄龄很有意思，这房玄龄不光是东岳庙这个一个司的司长，一个供的神仙。他呢在民间很多地方有传说故事，比方说咱都知道的一个词儿，说这个人呢，这女人呢特别喜欢吃醋。打哪儿来的？房玄龄。这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历史传说，说房玄龄呢这人呢特别的惧内。那会儿的男人呢，说这个娶几个媳妇儿正常，房玄龄没有，就一个媳妇儿。说有一天呢，唐太宗李世民请这个房玄龄啊喝酒，请他赴宴，一帮大臣都在。等喝完之后呢，就开始啊，这皇上拿他开着，说别人家的好几个媳妇儿，听说你就一个媳妇儿，你惧内。房玄龄说我不惧内。皇上说你惧内，我不惧内。好，你也甭说你不惧内，我身边有的是婢女，对吧？来，给我找俩宫女漂亮的啊，今儿晚上你带回家，算我送你的。他就把这俩宫女仗着胆子可就带回家了。
哇，
进到家门，媳妇儿可就急了，几条儿疙瘩把这女的就打回去了，然后臭骂房玄龄一顿。等怒气消了之后，媳妇儿害怕了。为什么？这宫女是皇上赐的，你敢打这宫女，你就是打皇上脸呐，这是死罪啊。
对，好，
怎么办呢？赶紧上朝跟皇上谢罪去。皇上对不起，我把您送那宫女给打回来了。皇上一看家务事无所谓，我不生气，但是有一点啊，别人都三妻四妾，房玄龄太孤独，所以我准备给他纳个妾，你看行不行？媳妇儿当时一瞪眼，不行。皇上说你敢说不行，那是抗旨不遵，是死罪，你明白吗？那我不怕。好嘞，命令别人说你们来。耳语几声，这太监说明白了，一会儿端一盘子，上面一杯子，这里边呢斟的一种棕色的液体。
哇，
皇上就说，跟你说啊，两条路，让你爷们再娶一个，我给他保媒；第二条路，你把这毒酒喝了，把你毒死，我再给他娶一个，甭管怎么着，我必须给他娶。皇上得要面子呀。没想到这女的，好家伙，那性情真暴烈，直接拿过来咚咚咚一饮尽。喝完之后房玄龄傻了，媳妇儿你别喝，我不娶还不行吗？喝完之后他媳妇儿站在这儿等死，等半天没死，一咂巴嘴酸不劲儿的。皇上这会乐了，说这根本就不是毒酒，那是我御膳房啊倒了一碗醋，你媳妇儿忒能吃醋了，领回家去吧，我不保媒了。打这儿起说这女人能吃醋，有这么一典故传下来了。
这是吃醋这个说法的由来。
对，而且呢还有一个由来是什么呢？京剧舞台上我们看四郎探母，这铁镜公主抱一小孩，这小孩当然是假的了，不可能真把一个婴儿抱着上台，对吧？得抱一假孩子，木头雕的这么一木偶当婴儿使。但是说啊，在舞台啊或者在后台，这婴儿不叫婴儿，说他们行话管这叫大师哥。这跟房玄龄又有关系。这什么事儿呢？说等到了这个房玄龄啊70岁的时候，老来得子，得了一儿子。所以说啊，跟上面的故事连上了。皇上为什么给他要纳一妾呀？因为一直没儿子呀，对吧？但没想到呢，人家这儿子在后边呢，70得子，等得了这么一儿子呀，给这个儿子得办满月呀，那家伙老来子不容易呀，高兴，请这亲朋好友、在朝为官的同僚一块儿来庆贺这个事情。当时的皇上是谁呢？等到房玄龄70的时候啊，当朝皇上是唐明皇李隆基当皇上。这李隆基咱知道啊，特别喜欢戏，这一天呢。正好李隆基啊50大寿，赶寸了，皇上过50岁生日。房玄龄是什么呢？房玄龄是整个生日的司仪，他得负责各个程序。但是这一天呢，他儿子办满月，高兴把这事忘了，喝的一个烂醉。这时候皇上这边开戏了，戏台上这锣鼓点起来了，一看演员不敢上台啊，谁先上咱不知道啊，这管事的是谁啊？房玄龄怎么这会儿还没来呢？太监着急了，赶紧派人给我叫来。这太监呢，好家伙，搭着轿子去了，一看喝醉了，正好搭着轿子来的，先给塞轿上，给拉到皇宫去。等到了皇宫，跟他一说这事儿，房玄龄当时这酒吓醒了一半，哎呦喂， 我给皇上误事儿了，怎么办呢？赶紧着吧吧，上台了。上台之后脑子嗡一下，这酒上来了，又晕到这儿了。可是有一节啊，他来的时候高兴抱着孩子，这孩子没撒手，就跟着抱到皇宫来了
啊。
抱到皇宫一看，我不能抱着孩子上台呀、啊，我当司仪当主持人怎么？得嘞，我后台我看谁？哦，这儿一个扮演何仙姑的，您帮我抱这孩子吧。这何仙姑就抱着孩子了，说你快点啊，一会儿我得上台演出了。他上台了，上台酒劲一上来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怎么办呢？哦，一看底下呀、啊，好多这个吉祥话。就开始念吉祥话，反正说念吉祥话这肯定错不了，就开始念什么万寿无疆啊，这那个念半天，念半天呢，总算给对付下来了。说第一个节目什么什么什么，就是八仙过海。
嗯，
何仙姑一看我该上台了，这房玄龄喝成这样，这孩子抱我怀里怎么办呢？我搁别地儿，万一轱辘下来，对吧？万一丢了、嗯，哎，有这大衣箱，大衣箱干嘛的呢？就是放这个道具行头的，放衣服的。就把这大衣箱的盖打开，把孩子放在大衣箱里，把盖就扣上了。但是就这一个举动招致来了不幸。
嗯，
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呢？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。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那刚才说了，这房玄龄上台之前把这个孩子就给了这个扮演何仙姑这位演员了，但是呢一报幕说下一个节目就是八仙过海了，这何仙姑一听，得，我该上台了。这何仙姑是神仙呢，我不能抱一孩子怎么办呢？这孩子好家伙还不会走道呢，搁到别的地儿摔了怎么办呢？最安全的把大衣箱打开了，就把它放在里头了，啪把这箱子盖一关，心想我演完回来赶紧的把孩子抱出来，起码里边软和，而且呢搁箱子里安全。但可一解忘了这戏时间长，当时天也热，这孩子可就闷死在这箱子里。
哎呦，
房玄龄七十得子，痛不欲生啊！但是为时已晚。这李隆基一听说，哟，你看看，酿成了一个悲剧，怎么办呢？皇上为了抚慰，说这个咱封一下吧，封成什么呀？封大师哥。所以以后戏台上面抱的小婴儿，据说就是当时房玄龄闷死那孩子。啊，说这个呢是大师哥。这个得敬重他，别看是一木偶，得当活人这么看待，一定得敬重他。而且呢说这东西，比如说演员里边只有这位演戏抱这孩子，其他人一概不能把这孩子当玩具，说你摸摸我抱抱，不行
啊，
谁用这个道具谁抱，别人一概不许碰。而且呢说这个放的时候也有规矩，得放在大衣箱上，因为他什么呢，说当年的孩子是在大衣箱里闷死的，说一定放在大衣箱上，而且脸朝下扣着放在大衣箱上。当然这个就更玄乎了，说你一旦脸朝上给他躺在大衣箱上，这孩子可能转脸你找不着了，因为他成精了，你得扣着哥他才不会跑。当然这属于是一种神乎的传说了，但是这戏台上的规矩你看还有一个是从房玄龄演变过来的。
嗯，
这说的咱第一个叫做这个掌都牵压死。